第34章，耶利米。在那些指望于约西亚领导的改革下产生出持久的属灵奋兴之人中，有一个名叫耶利米的。当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在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蒙上帝呼召担负先知的任务。耶利米是利未支派中的一个祭司，所以从小就受训从事圣工。在那些做准备的快乐年间，他很少想到自己生来就被命定要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当神圣的呼召临到时，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配。他喊叫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上帝看出这位年轻的耶利米将是一个忠于他所受的委托，并在强烈的反对之下而依然坚持正义的人。他在幼年时期就已显明是忠实的，这时他将要忍受苦难，做十字架的精兵。故此主吩咐他所拣选的信使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圣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要站在国人面前做真理与公义的见证人，历40年之久。在空前的被盗时期中，他要在生活和品格上做敬奉独一真神上帝的示范。当耶路撒冷数次遭受可怕的围攻时，他要做耶和华的代言人。他要预言大卫家的倾覆和所罗门所建壮丽圣殿的被毁灭。即使他因大胆的言论而被监禁时，他仍要率直的斥责那身居高位者的罪恶。他虽被人藐视、憎恨、厌弃，但终必看到自己所发有关的即将来临之厄运的预言逐句应验，并要在这不幸的城邑遭受毁灭之后与其共受忧患。然而在全国迅速遭遇的普遍毁灭之中，耶利米也实蒙恩准，得以展望到目前可怕景象之后的未来光荣远景。那时上帝的子民将蒙救赎，脱离敌人之地，并被重新安置于西安。他预见到将来主与他们重新立约的时候，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耶利米提到自己蒙召负起先知的使命时写道：耶和华按手在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应当为建立、栽植这四个字感谢上帝。耶利米在这几个字里得到了保证，知道主的旨意乃是要恢复并要医治。他在以后的年日中所要传的信息是严厉的，那有关汛将来临之刑罚的预言必须无畏地传出，必有灾祸从示拿平原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主宣称，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然而在这些信息之外，先知还要附带对一切肯转离恶行的人传出赦免的保证。耶利米是一个聪明的建筑师，他在开始从事他的终生工作时，就竭力勉励犹大人要借着彻底的悔改功夫，将自己属灵生活的根基建立得又广又深。他们久已用使徒保罗所比作草木禾秸和耶利米所比作渣滓的材料进行建造。他论到这个酷恶不圈的国家说： 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所以他现在劝他们要为永恒而聪明的动手建造，除掉被盗与不信的垃圾，而采用那唯一能在圣洁的上帝眼中得蒙悦纳的精金、净银和宝石，就是信心与顺从以及善行作为根基的材料。主借着耶利米所传给他子民的圣言是：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的丈夫。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除了这些美妙的恳劝之外，主还将那借此可以归向他的话赐给他犯罪的子民。他们应说：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那在约西亚领导之下的改革，虽曾清除了国内拜偶像的神龛，但群众的内心仍未改变。真理的种子虽已发芽生长，并有丰盛收成的希望，但结果却被荆棘所挤死了。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被盗，那就无可救药了。所以主设法要唤醒全国的人觉悟他们的危险，他们唯有显明的效忠耶和华，才有希望得蒙上帝的恩宠并得以昌盛。耶利米屡次呼召他们注意生命记中所赐予的训诲，他较比其他任何先知更加强调摩西律法中的教训，并说明这些教训如何使全国以及每个人的内心得到至上的属灵福分。他恳劝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有一次，先知奉主的命令站在耶路撒冷城一个主要的门口，在那里向人强调遵守安息日为圣的重要性。城内的居民都有忽略安息日之神圣性的危险，因此他们受到严肃的警告，不可在这日从事俗务，并有以顺从为条件的福分应许了。主宣称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只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伴随着这个以兴盛作为忠贞赏赐的应许，另有一个预言提到城内居民若证明不忠于上帝和他的律法，就必有可怕的刑罚降于这城。他们若不听从这劝他们顺从他们列祖的主上帝，并尊他安息日为圣日的劝诫，则城和其中的宫殿就必被火进行焚毁。先知就是这样坚持那非常清楚的列明于律法书中正当人生的健全原则。但当时犹大遍地所呈现的景况是如此恶劣，唯有借着最坚决的措施才能有所改善，因此他诚恳地为一般酷恶不圈的人操劳，请求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可惜大多数的人都不肯听从这个悔罪改过的呼召。自从善良的约西亚王逝世以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并未忠于职守，反而引领多人偏离正路。约哈斯因埃及王的干涉而让位之后， 就由约西亚的另一个较大的儿子约雅敬继位。从约雅敬一开始做王，耶利米就没有多大希望可以挽救的所爱国土的免于毁灭与国民的免于被掳了。但当彻底的毁灭正威胁着全国的时候，他并未得蒙准许保持缄默，他必须勉励那些向来效忠上帝的人横切行义，并尽可能的劝导罪人转离罪孽。这项危机需要以公开而广泛的奴隶来应付。主吩咐耶利米站在圣殿院内，向一切进出的犹大人发言。他不可从所赐给他的信息中剪去片言只字，必使西安的罪人有最充分的机会可以听见，并转离他们的邪行。先知便听从了，他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扬声宣传警告和劝勉的话。他在全能者的灵感之下宣告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主不愿施行惩罚的心意在此生动的显明了。他延缓他的刑罚，以便有机会恳劝酷恶不圈之徒。那位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的主，眷念他行错的儿女，他一切可能的方法力图将永生之道教导他们。他曾引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使他们可以侍奉他独一永生的真神。他们虽然久已漂流在拜偶像的罪中，并且忽视了他的警告，但他现在还声明自己愿意延缓施罚，仍赐他们再一次悔改的机会。他说明了这项事实，唯有进行最彻底的内心改革，才能避免那迫近眉睫的厄运。他们信靠圣殿及其重饰是徒然的，礼节与仪式不足以赎罪。尽管他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也唯有实行内心与生活的改革，才能救他们脱离那连续犯罪的必然结果。耶利米就是这样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向犹大传布信息，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耶和华明确的律例，这也就是他在约雅敬登基作王时站在圣殿院子里所宣扬的信息。他概略地重温了以色列自出埃及时期以来的经验，上帝和他们所立的约乃是，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上帝，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但这约竟反复无耻地被破坏了，这蒙拣选的国度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王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主问道，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依照先知的话说，这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受惩治。他哀叹说，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深切省察己心的时候已经到了，当约西亚做他们的王的时候，民众还有一点希望的根据，但现在他再也不能为他们代求，因为他已经死于战场了。通国的罪孽已经达到为之代求也无济于事的程度了。主宣称，虽有摩西与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 他们向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拒绝接受上帝这时所提出的恩典邀请，则在一百年前降于北方以色列国的刑罚就必临到这个不肯悔改的国家。这时所传给他们的信息乃是，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的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那些站在圣殿院子内聆听耶利米说话的人，很明白所提到的有关示罗的事，以及在以利的日子非利士人战胜以色列而将约柜掳去的经过。以利的罪乃在于他曾轻易放过他那两个担任圣职的儿子的恶行，以及当时充斥各地的邪恶。他因疏忽纠正这些邪恶，致使以色列遭受可怕的灾祸。他的儿子倒闭于战场，以利自己丧失了性命，上帝的约柜从以色列地被掳去，30,000人被杀。这一切都是因为任凭罪恶蔓延而不欲责备、不加遏制所致。以色列曾这样妄想，他们虽然犯罪，但约柜既在他们中间，就必保证他们战胜非利士人。照样在耶利米的日子，犹大的居民也轻易相信，只要严格奉行上帝所规定的圣殿仪节，就必保守他们免于遭受自己恶行所应有的刑罚。这对于今日在上帝教会中负有重责的人该是何等的教训呢？这是何等严肃的警告，要人忠心处理一切使真理事工受辱的罪恶。我愿一切自称为上帝律法保管者的人不致自欺，以为他们在表面上尊重上帝的诫命，就足以保守他们免受上帝的公正裁判。我愿无人拒绝接受对于罪行的谴责，或攻击上帝的仆人，认为他们在奴隶处境营中罪恶的事上过于热心了。那位恨恶罪恶的上帝呼召凡自称遵守的律法的人远离一切罪行。今日男女若忽视悔改与乐意顺从，就必招致那与古代以色列人所遭受的同样严重后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则耶和华的刑罚就再不能延迟了。耶路撒冷在耶利米的日子所遭受的荒凉，对于现代的以色列乃是一个严肃的警告，表明若蔑视那借着拣选的器皿所传给他们的劝告和训诫，就绝不可能不受刑罚。耶利米传给祭司和民众的信息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喊叫着狂妄地斥责他说，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祭司、假先知和民众都对这个不肯向他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妄的事的人泄愤。上帝的信息就这样被轻视，他的仆人就这样受到死亡的威胁。耶利米所讲的话的信息传到了犹大诸首领的耳中，他们就急忙从王的宫廷赶到圣殿来，要亲自查明这事的真相。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但耶利米勇敢地站在首领和众民面前声言，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先知若被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的威胁态度所吓到，他的信息就一定毫无功效， 而他就必丧失性命。但他在发出严肃警告时所表现的勇敢却博得了民众的尊敬，并使以色列的首领转而帮助他了。他们与祭司和假先知辩论，向他们指出他们所主张的极端措施是何等不智。结果他们的话语在民众的心中产生了反应，上帝就如此兴起了一般为他仆人辩护的人。长老们也一致反对祭司们对于耶利米的命运所做的决定。他们提出弥迦的例子，因弥迦曾预言耶路撒冷遭受刑罚的事，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葱林的高处。他们又问道，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由于这些有权势之人的恳劝，先知的生命才得保全。虽然还有许多祭司和假先知因不能忍受他所讲的谴责的实话，乐愿见他以谋叛的借口而被置于死地。自从耶利米蒙召的日子起，一直到他工作结束为止，他总站在犹大面前为高台为保障，是人的愤怒所无法胜过的。主曾预先警告他的仆人说，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出你脱离强暴人的手。耶利米的本性原是怯懦而畏缩不前的，因此他渴望度安静的退休生活，务须目睹他所爱的国家那种执迷不悟的行为。他的心因罪恶所造成的败坏而深为伤痛，他哀哭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我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他蒙召所要忍受的侮辱是残酷的，他那敏感的心灵常被那些藐视的信息并忽略他为他们悔改而操心之人对他所发讥嘲的剑重重刺透。他说，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但是这位忠心的先知却天天得以坚强力量而忍受一切，他凭着信心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耻，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耶利米在青年时期以及传道工作的晚年所得的经验，给予他这番教训：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他也学会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当他蒙召喝那苦难与忧伤之杯的时候，当他在不幸中想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的时候，他却想起上帝为他所施的种种天恩，便胜利地赞叹道，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